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八章四十到五十六节，中文圣经是新约圣经的六十九页。路加福音八章四十到五十六节，我来读。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伏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十二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耶稣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一双碎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战战兢兢地来伏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她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阿们。耶稣在格拉森地区重新回到加利利西边的时候，人们的反应是这样的，在经文的第四十节中如此见证：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格拉森地区的人亲耳听到亲眼看到耶稣仅仅是用话语就医治了那个被群鬼附身、长久不穿衣服、生活在坟墓之间的人，也就是那个没有人爱他，也不去爱别人，活着就如同死去的那个人。但是他们的反应却是求耶稣离开他们。对于他们来说，眼睛可以看得见的一大群猪的价值远远高于永恒生命的主。但是在加利利湖西边的人们却等待耶稣回来。等待的字面意思为持续地向着同一个方向观望。在没有手机的时候，应该回家的女儿过了时间没有回家的时候，父母们一般都会开始担心。如果时间再迟一些，父母们更是坐立不安，在家里已经是等不及了，所以会在家门外一直盯着女儿回家可能会出现的方向，又或者是去公交车站等着，每每有公交车停靠，就会盯着下车的人仔细的看。在本节经文当中的等候就是这个意思。虽然有很多人等候耶稣回来，但是在那其中有一个人很迫切地等待着。四十一节这样见证：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伏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名叫雅鲁的会堂长心里十分焦急地等待耶稣的回来。会堂长虽然不是圣职人员， 但是却是管理会堂的负责人。在会堂中进行的所有的聚会都是在会堂长的责任范围之下进行的，由会堂长负责指定祷告的人和讲道的人。当时在会堂里进行的聚会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祷告，第二部分是诵读摩西五经中的律法书和先知书，第三部分是讲道或者讨论。在这一部分的时间里面，访问的人也可以参与进来，所以耶稣也经常在会堂里讲解圣经或者引导讨论。但是当时的会堂长们并不是以善意的眼光看待耶稣，而且并不跟耶稣往来。耶稣开始三年的传道事工生涯当中，他安息日来到会堂读圣经，传神的话语。他讲到在以利亚时期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遍地有大饥荒，但是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前往其他的地方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在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可是其中只有叙利亚国的乃曼，其他的人并没有得到洁净。西顿撒勒法的寡妇和叙利亚的乃曼将军都是外邦人。耶稣的言论中抬高外邦人，却贬低了犹太人。那么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就怒气满胸，甚至带他到山崖要将他推下去。耶稣在另外一个安息日在会堂里医治了右手枯干的人，因此文士和法利赛人们大怒，商量着怎么处置耶稣。另外，当时的以色列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所以男性的颜面和名誉都被看得十分重要。我们韩国在以前也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在我们的俗语当中也有一些关于男性看重颜面，特别是关于贵族有很多俗语。贵族就算是掉在水里也不会有狗刨，贵族就算喝粥也要剔牙。在犹太社会当中，相对于我们而言是更加严重的男性中心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受到人们的尊敬并且有一定的威信的会堂长，如果向谁跪下，是一件关乎自己名誉的事情，可以说有可能是名誉扫地，或者是受人的排斥，甚至有可能连他的地位也受到威胁。尽管如此，雅鲁的处境并不是要顾及左右身份地位的时候，他如此恳切地等待耶稣的理由在四十二节有如下的见证。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十二岁，快要死了。雅鲁如此恳切请求耶稣去自己家里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快要死了。这是他唯一的一个女儿。就像俗语说，十个手指中咬哪个手指没有不疼的手指一样，就算孩子再多，父母也必定会对每个孩子都加以用心关怀。十个孩子中失去一个和失去一个唯一的一个孩子，感觉显然是不同的。当时犹太的子女在十二岁的时候要举行成人仪式， 一般女孩子会在15、16岁的时候开始结婚了，因此在12岁的年龄，正是将要结婚开始另外一个新的人生的时候。可是雅鲁的女儿却在死亡的边界挣扎着。虽然雅鲁的同事们都断定了耶稣是异端，是罪人，是应该抓住处死的人，但是现在的情况并不容许雅鲁去考虑自己的自尊心。如果雅鲁的女儿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么雅鲁当然也不会来找耶稣。正如我们上次所提到的患12年血漏症的女人，她因为那个病抓了耶稣的衣角，因此真正认识了耶稣。对于雅鲁的女儿来说，对于雅鲁来说，正因为女儿的病成了她预备和主见面的恩典的通道。我们大部分人都认为通过自己的能力和知识可以实现一些什么，会觉得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比别人所拥有的更优越。但是正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不能很好的去看到主，因为自己所拥有的那么一点小东西却自认为很大很了不起，挡住了自己的双眼而不能看到主。但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拥有的真的不算什么的时候，当我们正视我们微不足道的时候，我们这时才唱着赞美诗280章，信主得生，举起手来到主面前。在神的面前，只有举起双手的这种情况，虽然让我们很痛苦，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情况，我们才能遇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正确的学到我们真正应该信赖的是什么。耶稣接受了雅鲁请求去他家中的路上的时候，遇到了患有12年血漏的女人。这个女人从后面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对于这部分内容，我们上次已经详细的看过了。耶稣医治血漏症女人的场面是十分感人的。可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场面，只有一个人，会堂长雅鲁的心情却不同。那个女人患病已经12年了。实际上他的病并不是马上会有生命危险，治疗晚一天两天也不会有任何特别的不同，但是雅鲁的女儿却不一样。他的女儿是处于死亡的边缘，没有任何余地，不允许迟疑，是重患者中的重患者。如果他确认耶稣就是他急切等待的弥赛亚，如果耶稣用心听了雅鲁关于自己女儿的话，那么耶稣本应该对那个女人说，虽然会有些困难，还是请你稍等一天，现在有一个生命危在旦夕的一个人，那我们明天在这个场所再见面吧，等我回来以后一定会医治你的病。耶稣好像应该这样说，但是耶稣并没有那样做。雅鲁的忧虑成了现实。49节如此证言说，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家里传来了女儿死了的消息。快要死了和死了意义绝不相同。死亡意味着和所有的东西隔离开来，最后一丝气息结束的瞬间， 就不能再成为人格体了，不再是人，而只不过是东西。这个消息对于雅鲁来说，就如同失去了像细线般的微小的希望。但是主却这样对他说，五十节，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在雅鲁失去任何希望的时候，认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告诉他要相信。我们基督徒本应该完全信任我们的救主，与我们的主同行，和我们主进行亲密的交流，这是我们本应当做的。但是有很多基督徒比起信任主，更信任眼睛看得到的东西，比起与主同行，更愿意与世俗的价值观同行。但是当人生路不顺畅，或者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才想起主，宣告向主投降。所以我们的人生中遇到那些大大小小不能解决的事情，或者是所制定的一些计划反反复复泡汤感到挫折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恩典，因为通过这样的过程，我们的信仰得到净化，除掉世俗价值观的泡沫，因而我们也能够更加清楚地看见主。耶稣和门徒到了雅鲁的家时，雅鲁家已经在准备葬礼了。当时犹太人认为为死者表示悲伤是圣洁的义务，为了在葬礼上表示悲伤，撕破衣服，并且穿着这样撕破的衣服七天。如果父母去世的时候会撕破胸口部分，其他人去世就会撕破右侧。女性们撕破内衣，把撕破的内衣穿在外衣上面，然后吹笛子，持续痛哭。家族当中若没有人捶胸痛哭，也雇用专门捶胸痛哭的女人们。那些被雇用的女人就会思想自己最近去世的家人，或者想到自己将来去世的情景而痛哭。耶稣到了雅鲁的家，只有彼得、约翰和雅各三个门徒和女儿的父母进去，不允许其他的人进去。他所说的话和人们的反应，52、53节这样说，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人们在嗤笑耶稣的时候，耶稣接近少女的尸体，他采取的行动54节如此见证，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根据当时洁净的律法，手接触尸体就会认为不洁，一周不洁，就需要在第三天和第七天进行洁净的仪式。若不举行这个仪式，就始终认为不洁。尽管如此，耶稣还是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少女的手。对于死去的少女，耶稣呼叫的并不是尸体活过来吧，而是说，女儿起来吧。正如早上父母用温暖的语调叫女儿起床，少女的灵魂在耶稣呼叫的过程中就回来了。 马可福音记录耶稣对少女说，用当时通用的亚兰语说，大力大谷米。今天通过本文圣经对死亡来思索三方面内容。第一，所有人在世上都有最后的气息，那个时候是神所定的。两三年前曾经流行一时的歌有一首叫《百岁人生》，整理歌词的一二节大致如下：60岁如果来世上要带我走，请转告我还年轻不能走；70岁来世上要带我走，请转告还有事要做不能走；80岁如果来世上要带我走，请转告还有用处不能走；90岁如果来世上要带我走，请转告我自己知道走，不要催促；100岁如果来世上要带我走，请转告好日子好时辰我会走；150岁如果来世上又要带我走，请转告我已经来到了极乐世界。阿里郎阿里郎阿拉里郎，我们都要健康长寿。无论是60岁、70岁还是80岁，我们无法指定自己在世上最后气息的时间。如果可以转告还年轻，还有事要做，还有用处，现在不能走，那有多好啊！如果也可以说自己知道走，不要催促，又有多好呢？更进一步，如果可以说好日子好时辰走，又有多好呢？而这个歌词只不过是一种茫然的希望。可以指定在世上最后瞬间的不是我们，而是神。我们教会网页婚丧之事栏，去年一年有人是90岁、100岁呼出了最后的气息，也有人是生活了30年、40年就呼出了最后的气息，甚至也有人只活了几天就呼出了最后的气息。知道我人生中呼出最后气息的时间是神所定的，我们要知道，直到那日，在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之处过正直诚实的生活的是有智慧的人，也就有从上面而来的恩典和祝福。第二，任何形态的圣徒的死亡都是宝贵的。49篇8节如此见证，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116篇15节如此见证，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生命的价值一生劳碌也买不到，是极为宝贵的。神看敬虔之人的死亡是极为宝贵的。极贵和宝贵是同样的单词。神把生命的价值和死亡的价值看作是相同的。我们大部分人都希望健康的活到80岁、90多岁，给家人留下遗言，像睡觉一样平安的离世。 然而神有可能不那样做。有的人在世上度过很长的人生，在家人都聚在一起的场所离世，有的人由于癌症或者其他疾病深受痛苦，面目扭曲的离开世界。有的人由于火灾事故、交通事故和其他不幸的事故而离开世界。有的人以极端的想法无缘无故地面对死亡。所以说就有可能四肢分散，有的干脆找不到尸体。然而无论经历任何形态死亡的人，若是神的儿女，那么他的死亡是宝贵的。不但看似平安的死亡、痛苦当中面对的死亡和无法预期的死亡等所有的死亡都是如此，神也看到了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悲惨的死去。所以无论我们以何种形态面对死亡，要相信神会引导到更良善之路上，会引导我们到更平坦的路上。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因为神借着他儿子的死使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由此可见神爱我们的程度，而且他是引导我们走义路的神。最后第三点，我们每天要过盼望那国度的生活。换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死得好。圣经中提到有些死而复活的故事，在旧约列王记上17章有以利亚先知救活撒勒大寡妇儿子的内容。列王记下4章有以利沙先知救活苏念一对夫妇的儿子的内容。在新约当中，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当中，耶稣救活会堂长雅鲁的女儿，救活拿因城寡妇的儿子，还有救活玛利亚和马大的兄弟拉撒路的内容，还有使徒彼得救活多加，使徒保罗救活讲道困倦从楼上掉下来死去的青年推基古。而圣经并没有提及他们被救活以后是如何生活的内容。也没有提到他们被救活之后是成了牧师、宣教士，还是一生正直诚实的生活，一次也没有提到过。因为人生的目的不在于死了然后活过来，活了更久的岁月。希伯来书11章出现的一些人物，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期盼神的国。他们知道过好信心的生活就是要死得好。我们也同样，我们过得好很重要，啊，死得好更重要。因为我们的死都是被记忆的，为正确的死亡做准备的人才可以过正确的生活。如果是我们教会负责的葬礼，那么在葬礼仪式上 一定要有入关礼拜和天国欢送礼拜，也就是出殡礼拜。入关礼拜时，教会的事工者们在入关一小时前提前到殡仪馆的入关室参与入关仪式。而入关结束以后，要为家属祷告。大概是8年前的事情，40多岁的姊妹由于身患癌症而离世，我们教会负责她的葬礼仪式。当时由于我是执礼者，所以参与了入关仪式。入关时用函纸包裹尸体之后，穿上寿衣，一般都会捆住身体放入棺内。而那次入关仪式当中并没有捆住身体，而是穿着韩服，脸上画了又漂亮的妆。她的那容貌看上去好像很平安的在睡觉。入关仪式的时候，家属们围绕在四周，我旁边是从地方上来的故人的公公。仪式即将结束的时候，那位公公拉住我的胳膊，他拉住我的胳膊走到外面，他对我说：牧师，请你为我的儿媳再祷告一次吧，如果你为他祷告，好像就能活过来。真的有很多人为我儿媳祷告，只要祷告一次，好像就马上会活过来。深深体会到老人家对儿媳的爱和恳切的心情。在我看来，穿着韩服、化着妆、躺在那里的不是尸体，而是睡着了。我拉住他的手说：父亲，请你接受主已经呼召了你的儿媳，请你信心来接受。虽然在世上不能再见到你活着的儿媳了，将来主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在主的国度睁开眼睛起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儿媳了。让我们期盼着那一天吧。今天的经文强调的并不是相信耶稣得了将死的病也不会死，也不是无论遇到多么难的事情都可以解决，而是强调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唯有他能解决我们死亡的问题，并且为我们死亡之后的生活负责。我们的人生好似走在死亡的幽谷，虽然有一些大大小小令人感到伤感的事情，可是有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我们的主，在主是爱我们的，因着扶持我们的主就可以站起来站稳。因着主，我们在世上呼出最后的气息之后，在主的国度握住抓住我们手的主，永远的，我们就可以永远的站稳。因此我们虽然在世上过着有限的人生，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接续有永远的人生。在主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的生活中，请静静倾听主的声音。主抓住我们的手，一定会对我们说：女儿，起来吧，大力大谷米。我们来祷告。 天父，正如会堂长雅鲁没有可以延长死去女儿的生命一样，唯有夫妇在主面前，我们本质上也是只有夫妇在主面前的一个存在。不，面对死亡的少女正是我们的自画像。回顾我们至今的生活，告白，因为主抓住了我们的手，让我们站起来，才到了今天。天父，无论我们在世上呼出最后气息的时间是何时，无论我们去神的国是以何种情况、何种面貌，仰望把我们的死亡也看为宝贵的神，让我们过信实的生活。也求神借着每天拉住我们的手，说大力大谷米的主的恩典，使我们的生活充满生命的馨香。让我们在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之处，在有限的人生中过好永远的生活。这周是全家团聚的春节，愿这个节日能够成为分享抓住我们手的主恩典的时间。愿这个节日能够升华为信仰的节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